主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看了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觉得何等的可爱，真的求他的爱充溢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真的彼此切实相爱。那早晨呢，我们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最近有一个奇妙的经历，那她呢里面实在为了这个经历呢，让她很感动，她觉得她不能不来传扬，把神的荣耀归给神。所以早上我们先请她上来做这个见证。好，伊娃姊妹，请你上来，让她诉说神在她身上奇妙的恩典。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叫伊娃，我今天呢要为我们的主来做个见证。这个要怎么说呢？刚刚从我们女婿来讲起好了。我的女婿在一年前因为去杜拜出差，那不幸万万没有想到他在德国去世了。这样对我的女儿跟两个孙子来讲呢是非常残忍的。我的女儿这么年轻，老公就去世了，我的两个孙子这么小，我的女婿就走了。所以我这个做妈的是真的心里有说不上的难过啊。我本来是住在台湾，可是为了我女儿，所以我来了美国来帮她照顾这两个孙子啊。这个我女儿的爹呢，因为想说女婿去世也一年多了，想小朋友啦女儿啦都会心里很难受，所以就帮他们报名了这个迪士尼这个游轮啊，让我们一家四口出去就是散心。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沿着这个期约大概就是差不多8天7夜，所以沿宣的5天呢，我们除了早上起来就是玩啊吃啊，然后到晚上就是睡觉，一直连续过了5天。到了第6天，因为我们是到墨西哥那个大概4个岛屿，就是沿着玩这样子。可是上前面的3个岛屿呢，我都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只有到最后一个叫 Jamaica， 这个我记住 JINACIA 啊，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因为我事情发生在这里，所以我特别记住这个地名啊。因为我跟我的女儿跟小朋友出去，我是什么？我就是个保姆加这个摄影师啊。小孩子要吃什么，要上厕所，要干什么，就是我要带着去，然后就是帮我女儿孙子们忙着照相。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玩啊，要拍一些好看的东西嘛。那你想想看，那边都是河都是海，所以我女儿很怕这个手机会弄湿，所以就买了2个手机的套子，就是她一个我一个带着手。好，妈妈你要小心一点啊，不要把这个手机掉了，要防水啊，叫我戴在脖子上。我一直都戴在脖子上。可是呢，为什么你说戴在脖子上这个照相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把这个拿下来，但是我还是过就是照完以后赶快套上我的脖子上。可是那时候呢，因为我们那个湖就像果霸掌一样，一个一个蚱蜢啊圈的一个一个这样子，一个人一个小汽艇。然后到了一个地方，他说啊，你们可以下来照照相，玩一玩，玩玩水，或者是要吃点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就沿着那个湖哦，那不算湖，应该算河，沿着这样子逛。那你想想看，一到一个地方，小孩子就要下来玩啊什么，那我就要急着照相啊什么的。那我还带了一些衣服，我怕小孩衣服会湿啦，裤子会湿啦，都要帮忙换啊什么的。喝的也要带啊，因为小朋友口渴了要吃啊，反正我就做外婆的，就一定要准备这些东西。好了。那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呢，大概是河比较深，你知道，因为我们都有穿的救生衣嘛，每个人要为了安全嘛。那我的孙子说，奶奶啊，那个水好凉哦，你赶快下来哦。那我心想，好吧，下来就下来吧。那我没有想到，因为我顺手就把我的手机呢就搁在那个汽艇上，就没有挂在脖子上。那我这一下去，那个整个那个汽艇就翻了。翻了当下我马上就讲到手机啊，我马上跟我女儿讲，我女儿马上就跟这个那个土著啊，我还请教了我们的这个米雪这个问的啊，那个他们呢都很年轻很健康，身体就穿了个小短裤，上身都没有的。哇，2-3个人就咚咚咚咚咚跳下去帮我们找。然后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大概3-4次有啊，都找不到这个手机。可是人家不能为了我们一个人，对一家人就延误了别人去玩的那个行程。 那我女儿当下就哭了，哭了好伤心好大声，我也难受啊。为什么呢？这手机其实掉到河里掉了就掉了吗？买花钱买一个新的就好了。但是这个手机是不是的，这是我女婿在去世的之前带着我的女儿两个孙子去菲律宾韩国日本顺便就最后一站就是到了台湾来看我，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我不在美国那还有就是我女婿在德国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他给小孩子留了一些话，就是要交代小孩子的。那你想想看，我那时候我把这个手机给掉了，我对我的女儿怎么交代？因为我女儿里面有他们的，他对我孙子的回，对我女婿的回忆，还有小孩子长大了要面对爸爸，要爸爸讲了一些遗言，要教他们长大要怎么做人，要怎么样，是不是？可是我把这个手机掉了，你说我怎么办？我赔不起啊，我拿钱都买不回来，我不知道我女婿讲了些什么，跟小孩子交代了什么，还有我的女儿，你想想看，她老公不在了，她也只有能有一些回忆，看看这些照片，看看一些这个录影，是不是？我当下我真的死的那个念头都有，我真的想手机也掉到河里了，我干脆我也一起跟着跳下去算了，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有任何的 guilty， 你知道，任何的罪，你知道吧？可是呢，我想想看，我女儿那么需要我帮忙，小孩子还那么小，我怎么能够添乱呢？对不对？我怎么能够也跳下去呢？只是那时候一种冲动 ，OK？ 我现在我本来想说，我讲我一定不会伤心的，我没想到我还是忍不住我会伤心哦，因为我女儿哭得好难受，你知道吧？那些有就是带我们去玩的那些这个土著的人呢，就一直安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帮你，因为他们本来不知道想手机掉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买个新的嘛，对不对？他们不知道说这个手机里面有我女儿的这些就是老公去世的一个纪念，所以就一直安慰我女儿说你放心，我们还有第二批的人，我们先回去，等第二批的人来的时候我再下去帮你找。然后我们就只好回到目的地，到那边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我当然小孩子肚子饿了，那我女儿就去买东西，就说妈妈你要吃什么，我说妈妈不要吃，我那时候哪有心情吃呢，但是小孩子要吃嘛，就给小孩子叫了东西吃，然后我女儿也有买一份给我，就说妈妈你吃。那时候你想想看，那个游览地方人太多了，我不可能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我就跪在地上，人家会心想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我就找了一个比较偏僻就是人比较少的地方，那是一个就是人家游泳的池边，然后我就跪在那里，我就说主啊，我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的手机帮我找到，我说要不然我就不活了，我说我没办法活了，而且这事后还有3天的行程，我怎么过？我不要吃，我也不要睡，我根本不要说玩了，是不是？然后回来之后我怎么面对我的女儿，我以后怎么面对我这两个孙子，爸爸要交代的话都在这个手机里面，怎么办呢？我那时候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还是我那时候心里乱到不行，然后整个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跟主讲了什么，我只知道我说主啊，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我求求你，我干嘛？反正我当时讲了太多的话，我自己也不记得了。然后好不容易，你这个时间是很难挨的，很煎熬的，等了好不容易等了第二批的人回来了。我看远远看到他们回来，我看他们那种行动那种样子，我就知道没戏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样子不是许愿的那个样子。当他走到我面前，我就说，我就看着他，他就跟我这样摇摇头，我就知道，我就心都凉了，我知道没有希望。然后之后呢，我就看时间，因为我们是3点钟的这个车子要离开。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那我说怎么办呢？然后我又回到原来我刚才祈祷的地方，我又跟主讲，我说主啊，你是不是太忙了，没有听到我的，就是我跟你的恳求。然后我说主啊，我到最后我已经有点像小孩子一样跟主在谈交易了。我说主啊，我错了，我一直都没有，因为很多你看在下面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都比我晚进来，可是你家都受洗了，我还在门外这样子飘飘荡荡的，我还没进来。 所以我就跟主说，主我错了，我没有相信你哦。可是主啊，你要让我相信你，你就显现你的奇迹，把我的手机找到。然后最后我就跟大家讲，我说这个传真节讲过了，主每个礼拜天啊都在教会等待我，等待的我们哦。我说主，只要你帮我找到手机，我以后每个礼拜天我都来上教会。哦，我说你说你如果你不帮我找到，我说我也不来了。反正我就好像有点恐吓，在谈条件这样子，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六神无主了，我已经是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些什么了，反正就跟主有点耍赖一样，就主啊主啊，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手机，你不帮我找到手机，我也不来教会，我也不相信你了，反正我就胡扯八道，我就是那时候已经就是能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就这样。可是时间不等人呢。我的女儿跟孙子都已经准备行李都准备好了，因为东西他不让你带在身上，他这里有一个这个就是那个一样把你东西锁在里面，那你要花点钱摆到最后你再从那里面拿，因为你通通都是那地方是游玩的地方，就冲浪的啊，什么东西滑板的什么东西，所以身上你除了你的衣服就是这个救生的圈没有任何东西，那个所谓的这个照相机当然是防水，你可以带在身上，要不然你潜到水里，有时候我们玩那个很高的，从跳下去那个都会，这个水都会进到那个怎么讲手机里面，所以一定要有那个防水的那个东西才不会。可是我没想到，我到最后就自己不知道是糊涂了，年纪大了嘛，就忘了再把它套回脖子，才会出现这个事情。结果我女儿就说：“妈妈走吧。”嗯，不要等了。我说他们第三批才去的，我说还没到时间回来，我说让司机再等一下。他说妈妈，人家时间到了就是要开走的，人家不会等的。然后我就在那边拖郎中慢慢拖，就想能够挨一分钟挨一分钟。我说这怎么办呢？啊，忽然之间我就远远看着有人在朝我们这个车子这边在那边招手，在那边喊，他喊什么我们是听不到，也不知道他喊什么，就看到他在摇手。我那时候心里就忽然就有一种喜悦，就心里想会不会找到我的手机了，那因为不晓得嘛，只有这样子想。可是因为我那个女儿买那个套子呢有一个很长的袋子，所以我在远远看他这样晃的时候，你有一个东西也跟着在晃，那我更加相信就是说我的手机应该是找到了。然后当那个人跑向我的时候，我就真正看到是我的手机的时候，我好高兴，我把那个人就这样子拥在怀里，我说太谢谢你了。因为他们很小，我女儿都38岁了，对不对，他们大概就20多岁，我生他们都有余，是不是，所以我那个感谢是真的是很谢谢他。那我意思也给了他一点钱，就是谢谢他辛苦了这样子。那我女儿说赶快上车赶快上车，人家要已经在按喇叭了这样子。那我就除了谢谢那个小孩就是应该是小男生呢，我就上车了。上车以后我女儿就说，妈妈我问你一件事啊，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她说刚才你是不是在跟主祷告？我说你废话，你不是在跟主祷告，我跟谁祷告啊？那我女儿就说，妈妈你知道吗，刚才那个天气是阴天，那时候天有点暗暗的。她说可是妈妈我看了你的头上好大一个光环的亮亮的照在你的全身，你知道。我说你讲真的还讲主的？我女儿说我也是基督徒，哎，我还骗你不成？因为我女儿她的英文国语她可以说，但是她不是很理解，所以她上的都是外国的这个教会这样子。她说我自己也是基督徒我还骗你？我说真的，我说那真的是太感谢主了，主是听到我的这个哀求哦，然后啊，哈利路亚，感谢我万能的主，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啊！谢，最后祝各位兄弟姊妹们大家平安，身体健康，谢谢。
主太奇妙了哈，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真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的姊妹回来之后一直想找机会把这个奇妙的经历分享给弟兄姊妹，也刚强我们的信心。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掉过手机，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姊妹这个手机是掉在那个，他说那个河流是非常的湍急，而且也不知道在哪，说真的那个很难定它的地点。比廖继松还高。 对，他说河流很污浊，根本看不透。对。阿妹，感谢主。对呀、啊，感谢主。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去年跟我弟兄去海边，我们结婚纪念到海边走一走，就一个大浪打来，我把手机往口袋一摆就跑，跑完之后手机就不见了。嗯，我因为没有找到一个角落，很虔诚的在那里跟主办交涉。感谢主，不过你那个手机非常的重要，所以主真的是怜悯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以后每一个主日早晨都要 make sure 看到伊娃姊妹，给她一个拥抱，给她一个欢迎啊！而且据我了解，伊娃你已经报名月底要受浸归入基督，对不对？Amen。感谢主，主的慈爱何等的深厚。那今天早晨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哈，时间不多，我想我们很快的 go over， 因为我们最近在读罗马书，过去的礼拜五我们读到罗马书第14章，短短的一章，但是我觉得这一章里面有一些很重要在神家或者在说在国度里生活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我们掌握住，其实神的家里呢就会少了很多的问题。好，那这个原则很简单，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读罗马书14章1到这是第几节？对，看不见。第六节。好，你们看得见吗？好，来，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在这里有一段很特别的话，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了解他的背景的时候就会不明白这段经文，但是我相信大家上礼拜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都认识这件事情。好，犹太人领受了，从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在律法里面有许多的规定，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那但是这些所有可吃不可吃呢，都是有他的属灵的预表的。比如说鱼是什么可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样的鱼可吃，什么样的鱼不可吃，有鳞的可以吃，没有鳞片的鱼不可吃。好，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鳞水洋海中或河流中水，在圣经里预表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世界。那我们活在世界中，我们跟世界有分别，有鳞的鱼是跟水不混在一起的，没有鳞的鱼是跟水混在一起的。它有一个很重要，各样的律法规定有属灵的意义。圣经说它是耶稣是什么？那个律法的实体，律法不过是那个实体的什么？影子而已，对不对？那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之后，他完成了律法，他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实体已经来了，真实者已经来到了，这些预表的就不重要了。所以当保罗他信主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些都是预表的意义，都是影儿，真实者已经来到了，所以都不需要了。所以很多人呢，外邦人信主之后，他们不会去遵守这些律法，吃什么喝什么，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喝不可吃的这些规定，而且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也不再强调摩西律法里面这些规定。但是身为犹太人，他们是以律法为他们文化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神的选民，是神借着摩西颁给我们老祖宗的，他们历世历代都严格遵守的。那你叫他们一信主之后，这个东西他们一下放不掉，好，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很深很深了。所以当信主的弟兄姊妹来到一起，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对不对？有外邦人有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就忍不住还有这个可吃这个不可吃的问题，那外邦人就没有这个问题。那和再加上那个时候市场上卖的肉很多的都是已经先拜过偶像的才拿到市场上去卖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不能吃的。但是保罗他一个态度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 都是可吃的，我连鬼都吃了，何况祭鬼之物呢？对不对？保罗的那个信心是很大的，但是有的人就会很吃不下去。那在这里呢，你看啊，刚才我们弟兄交通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我们圣经有说哈，不可论断人，因为你怎样论断人就怎么样，就怎么样被人论断。你拿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拿同样的量器量给你。所以神说不要论断，因为唯有神能够论断，神能够 judge， 神能够审判。那是讲的一般的原则。那在这里有特别，有一般呢都是什么信主的，都是爱主的，但是来在一起的他们中间有一个不同，有的人觉得这个是可吃的，有的人觉得这是不可吃的。有人说我要守这个日子，有人说我要不用守这个日子，但是重点是什么？第六节说的都是怎么样？都是为主的，也吃的也是为主吃的，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所以表示在这里有一个状况，什么？意见分歧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是爱主的人，爱主的人来在一起还会出问题，对不对？那保罗就说怎么样？不可彼此论断，要彼此接纳，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好，在这里如果是绝对真理上意见不同是不行的，那要站住。但是这里就是说吃什么喝什么守什么日子的问题，这个事实上不是重点。所以不要为了这些的事情在那里分门别类，在那里互相的论断，乃是要怎么样？要接纳。像保罗他的信心是大的，但是呢他不会论断那些不敢吃不敢喝的人，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他反而说我们要接纳。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黄信信弟兄在这里讲的那个身体的原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就觉得说，主啊，盼望我们以后都做盲肠，对不对？盲肠功用可大了。盲肠怎么样？把食物怎么营养该送的送过去，然后呢废料该送的送出去，然后怎么样？不让它倒回来啊，它只向一面打开啊，所以东西经过就不能回流的。弟兄姊妹，常常有人在我们面前讲是非论断别人，盼望我们怎么样？分辨把好的送下去，不好的怎么样就停在这里了。我们都做盲肠，不要这个不好东西倒流到身体里面来啊，对不对？所以要感谢主，我们能够有盲肠的功用啊。好，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不要彼此论断，要彼此接纳，因为怎么样，这些人都是为主做，而且怎么样，他们都有他们的主人，对不对？主自然会负他们的责任。而且怎么样，这就讲多好呢，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不要在这些不是真理的事上，因为爱主的缘故，好强调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很多事情在教会里，比如说历世历代哈，我们唱诗歌，对不对？啊，我们有圣徒诗歌，对不对？那我们也有短诗集，也有现代诗歌。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应该只唱某一种形态的诗歌。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都唱短诗就好。我很喜欢唱短诗，我觉得短诗让我很容易灵就开，很喜乐。但是我也很喜欢唱长诗，为什么呢？长诗呢，它深入，带我们离开之后进到更深的真理跟神的交通，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不能说我只唱短诗，或者我们应该只唱长诗，因为在神的手中这都是工具，都可以使用的。好，那不要坚持说只能做某一样。我知道不晓得，我们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圣徒诗歌是我们自己见证书室所编撰的，里面有多少诗歌？你猜几百首？六百多？716首。好，这里面你知道这个是历世历代的经典的诗歌，我们把它收集在这里面。你们觉得最老的诗歌是哪一首？什么时代的？我没答案啊，我没答案。但是你们猜呢？我找到了，我觉得可能是最老的一首。 Frank 有没有 idea 最老是哪一首啊？我说最老的是那个马丁路德所写的我神乃是大能堡垒。他是什么？他是15世纪末的人。马丁路德弟兄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时候罗马教皇整个腐败，对不对？卖赎罪券，定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规条，而且把圣经锁起来，不能够公诸于众，没有，就是信徒根本没有办法认识真理，然后定了很多人所以为的这些功德，这些来敬虔侍奉主的这些标准都不合圣经的。马丁路德是一个虔诚爱神的人，他像个清教士一样，他把自己陷在主的家中，然后在那里想要借着苦行，借着罗马教皇所定的那些规矩来侍奉神。一直到他这个虔诚在他那里三跪九拜的时候，突然神向他说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不是靠这些功行，不是靠这些努力，是乃是信神所完成的救恩就得生。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然后他就开始，他是一个学者，很有学问的人，就开始读圣经，他读拉丁文的圣经，他明白了真理，他一心就为着主的真理来站住，到最后他居然大胆的把教皇他定了95条的罪状写出来，贴在教堂的大门口，向天主教直接挑战。所以呢，那时候就审判他，他有一次来到那个大会，特别审判他的大会里面有当时的国王、君王，有当时的教主，还有教皇，大家都穿着华丽的衣服，那个力量，那个势力啊，他站在他们面前跟他们，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他跟他们对抗啊，对抗，然后他说，你们能够说服我，只要你用圣经的真理跟我辩论，我都服。圣经以外，神以外，话以外的，我都不服。所以最后整个的会议下来，他们定他的罪，说他是异教徒，把他从教会里除名，并且要追杀他。所以后来他是逃跑，哈，那弟兄姊妹们救了他。就一年之久，他隐藏在那里，用把拉丁文翻成德文，让神的话让一般百姓也可以认识。啊，那个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我神乃是大能堡垒。这首诗歌很难不感动的，很多著名的诗班都会唱的。那里面也很简单，一句话一节就说，主言超越世界全权，神子成功不迟延，借主与我同在一边，我有圣灵和恩赐，财物以及亲友任其损失无有，就是杀害身体真理仍然屹立，神的国度永远存。你看那个力量啊，这样的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唱的时候能不震动吗？这是历世历代许多众圣徒里面的一个圣徒，他生命的结晶，圣灵的引导所写出来的诗歌，这不是短诗能够代替的。这样的宝贵的话语，这样宝贵的属灵的产业是给的教会的，是为着我们众人的。短诗很棒，有很多很好的，我很喜欢，但长诗它真的是历世历代我们的属灵的产业，是宝贵的。我们很熟悉的那个 Amazing Grace 是谁写的？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走私贩子，贩卖人口，对不对？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一个大坏人。结果他是行船的，他贩卖人口，有一次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全船的人都丧生了，只有他生还。他一下子认识到神的爱。他从小是在信主的家庭长大，后来流浪出去了，结果他改变了，把一生献在主的手中，一直服侍主到他死的日子。他写说，今人恩典何等甘甜，来救无赖如我，前程失落今被寻回，前眼瞎今看见。这些诗歌何等的宝贵，对不对？弟兄姊妹，诗歌长诗短诗都是好的，都是神家的产业。所以我们不用坚持，因为这不是真理，而是说认识说，有时候我们的坚持是不一定是必要的，乃是要彼此接纳，而不要彼此论断批评。好，那第二点我们看，不可怎么样使弟兄跌倒，要追求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读14章16节，来，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在这里是继续刚才那个内容的，保罗自己是大有信心的，他觉得都可吃，他说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事都是顺的，都是可吃的。但是呢，保罗也说，若是我吃了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怎么样，我就不吃，好，而不会说这是可吃的，你真是没有信心。他没有论断我叫那个人觉得软弱，他乃是接纳并且站在他的位置，站在那个软弱的弟兄姊妹身的地位上来帮助，对不对？他说所以怎么样，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不要你这有信心，这是一件好事，结果呢你让别人跌倒。所以他说并且了解啊，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啊，吃这个或吃喝那个，不是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啊，神的国不是在乎这个，神的国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在原文中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在乎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什么叫公义呢？神的国只有一个性质，就是神自己。公义就是在神面前做对的事，是正确的。义，对不对？义者宜也，对不对？是合适的、合宜的，是不是向着人来看是合适合宜的，是在神看来是对的。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是在乎什么是在神眼中是对的。所以今天我若因着我信心强叫我的弟兄跌倒绊倒他，这个是不对的。在我今天信心软弱叫别人跌倒，这也是不对的。在这里说神的国不是在乎吃喝，是在乎公义，在乎什么事在神面前是对的。当这个一对的时候，我们跟神是对的，我们向的人就怎么样，和平啊，我们跟的人就和平啊，对不对？然后我们怎么样，满了喜乐啊，对不对？神的国应该是这样，我们坚持什么事的时候要想一想，神国不在乎其他的事，神国的它的重点是神的公义、人的和平，我里面有没有喜乐，来检查自己。刚才黄弟兄讲，我们对人是上直线关系，你可以说哦，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他说看不见啊，我说其实看得见啊，跟神的关系好的人，跟人的关系怎么样，是和平的。他若是说我跟神很好，可是我跟人都不好，这个有问题啊，对不对？你不能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说我爱我看不见的神呢？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容易就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喜乐，服侍的时候有没有喜乐，还是服侍的时候很多埋怨，很多不愿意，很多委屈，这个都是看出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要看到，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刚强就论断弟兄使他跌倒，因为神的国不是在乎这个或那个，是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好，所以呢，弥迦书耶和华说，这里说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这是神所要的。刚才我们讲到长诗短诗，其实我们知道这些诗歌都是用来做什么的，敬拜赞美神的。当主耶稣回答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哎，夫子啊，我看你是个先知啊，你太棒了，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祖宗说拜神要在这个山上，你们却说要到耶路撒冷，到底该在哪里啊？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说啊，不在这个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要什么？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父要的敬拜是心灵和真实。所以你唱短诗唱长诗不是重点，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是不是敬拜神是重点，这是神的国，不在乎是长还是短，在乎是不是公义圣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鉴察什么是真实的，神的国是要跟神的性情相合的，外面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或都可以各种形态都可以，只要里面有敬拜的实际，有神国性质的实际才是重点。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中出入一定要能够分辨，而不能说我的意见才是意见，很多时候你要鉴察一下，这是不是出于主的，这件事在神的眼中是不是合他的心意的，合的话我跟人就会有和平，我自己里面也会有喜乐，这是我们的衡量标准。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就 就不叫弟兄跌倒之后，我们要认识，我们若坚持自己的意见，不仅叫弟兄跌倒，还怎么样？毁坏了神的工程。他说不可毁坏神的工程，要追求和睦，建立德性。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衡量的标准。我们读一下十九节好不好？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性的事，不可因为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为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在这里说，不要因为吃的事情毁坏了神的工程。你看保罗他信心是很大，他说这都可以吃的，他大可要求所有的人在信心里来跟随。但是这里他却说，不要叫食物毁坏了神的工。谁是谁的工啊？谁是神的工啊？啊，我们就是神的工程嘛，对不对？我们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我们是神的殿嘛，神在盖造我们，建造我们嘛。基督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嘛，对不对？我们是活石嘛，主把我们建立起来，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对不对？我们在被建造嘛。所以在这保罗说，不要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有信心大，就叫这件事上绊倒了人，而且怎么样，毁坏了神的工。只有什么人毁坏神的工啊？盗贼来啊，对不对？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这个我就是主耶稣，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坚持一件事的时候，要想这件事是叫人得生命呢，还是没有得生命？我这件事呢是怎么样？是造成和睦呢，来彼此建立呢，大家更向主更爱主呢，还是怎么在那里偷窃生命、杀害生命、毁坏生命？这个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教会里常常有纷争，以至于分裂。你仔细看那些所争吵的或不能同意的点，其实都不是绝对真理，都是个人的意见很强。那但是要跟随主的人，真的是主在哪里他就要在哪里。主在哪里啊？十架。主说要跟随我的人要舍己啊，背起他的十架来跟从我。这是主说跟随他的人要在的地方。所以不用坚持，我现在讲的都是不是绝对真理，是一些治理上的意见或安排。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顺服在主的手中？主会负责，主也会让我们站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要服在主的手下，知道主父到众人的责任，只要不是跟真理相悖。以前伊索皮亚的总理，他的名字叫做 Malus Zenawi， 他呢脾气暴躁，一生呢就爱好抓权，一直到死的日子。然后他什么人不合他的意呢，他就怎么说， Either my way or the highway。 什么意思啊？ My way or highway 什么意思啊？My way 就是我的路 ，or highway 高速公路啊，不，你们不走我的路，你就去走高速公路，什么意思啊？啊？意思就是说，你就不要跟我一起走路，对不对？请你打包走人，离开，这个意思，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家可不可以这样子 ？My way or highway？ 不可以。因为主的路不是这样，主的路是卑微舍己，从舍己，从羞辱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进入荣耀，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路。主耶稣要带众子，率领众子进入荣耀。我们的路是在十架，十架的意思就是放下我的自己，让主能够通行。主耶稣放下他自己，让父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同样，我们要相信主，要放下我们自己，让神的旨意可以通行，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行。弟兄姊妹，这是主的路。所以要说什么？ Not my way Lord but your highway。 他的不是高速公路，他的 way 是 higher， 他说我的道路是什么？高过你的道路啊，我的意念是高过你的意念。所以从来都不是我的方法、我的意见是最重要的，而是能够放下来。特别我们觉得有道理，自己觉得有理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太有理了。他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 深信凡物都是洁净的，但是怎么样，可是但是他又说为了弟兄的缘故怎么样就不吃，因为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我要在凡事上求别人的益处。他在哥林多书里面是这样子解释的。好，感谢主。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平衡的人，他不会在信心上软弱，但是呢他也不叫弟兄绊倒，他能够体贴别人，放下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若是我们真认识这是主自己的性情，我们在乎主所在乎的，我们走那个谦卑舍己的路，教会里怎么样，就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荣耀，主就有路可走，撒旦就无路可藏。盼望主帮助我们。那早上呢，我们就是交通在罗马书十四章这个重要的原则，不可怎么样彼此论断，乃要怎么样接纳。第二，不可使弟兄跌倒，要追求什么？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也可以说圣灵中的公义、和平和喜乐。第三，不可毁坏神的工程，乃要追求和睦，建立德性。这都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这才是真的相爱。我们好不好把今天699首再唱一次？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他把爱子赐给我们，他舍了自己的生命，从最终救赎我们。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像他一样爱我们。哈利路亚！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早上放在主的脚前，因为主自己也舍命，我们也可以放下自己。愿主的爱在我们当中不受拦阻，就在放下自己的事上，让我们的爱显出来。哈利路亚。我们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愿主的爱充满我们，叫我们能够切实相爱不停止。哈利路亚！为着教会，为着我们自己来到主面前， 向主呼求，愿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肢体的互动，真的是彰显主的生命，充满主的爱，都是舍己，都是怜悯，都是谦卑，都是主的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主。求主的爱来将我们捆绑激励，是吧？叫我们爱你所爱的，恨恶你所恨恶的。走在你的路上，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让你的教会有生命的见证。求主祝福所有的众肢体，愿我们都在爱中彼此建立，渐渐增长，长成基督身体完满的丰量。我们感谢主，祝福早晨你在这里借着弟兄姊妹交通所释放的话语，并且还给我们回头的亮光，让这些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谎言，让我们爱你，并且全心全意爱你。愿你的教会是一个知爱主而且活出爱的教会。谢谢主，早晨你祝福凡来到你家中的每一位，无论是弟兄姊妹和朋友。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祷告，愿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真实爱的见证显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把下面时间是不是交给丁龙弟兄，有几项报告。